全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新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离不开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他曾亲自决策领导了共和国的导弹武器研制和太空开发事业，倡导培育了两弹一星精神，并且用诗人的独到眼光关照了这一辉煌伟业。毛泽东的飞天决策吹响了一个东方大国向浩瀚太空进军的号角，毛泽东的巡天诗情打开了中国人民对宇宙苍穹的憧憬。在诗人政治家的引领下，奋力开天拓疆，从政治家诗人的诗情中汲取精神力量，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特有的一种文化烙印，也是中国航天人特有的一种精神气质。毛泽东关于巡天都有哪些诗作？广大航天人又是怎样从毛泽东诗词里启发航天灵感，汲取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诗词与中国航天梦。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毛泽东的诸多诗词中有许多涉及天的内容，带给人们无尽的遐想。也正是毛泽东的巡天诗情启迪了航天人的科学思维。在毛泽东关于发展中国航天事业的决策和思想指引下，中国航天人不懈奋斗，创造了航天奇迹，取得了以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这其中，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基地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苦卓绝，也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20多个第一。长征系列火箭把中国的卫星飞船送上苍穹，太空俱乐部有了中国人的身影。20世纪中叶，人类开始迈入航天世纪。冷战开始以后，美苏两国在航天事业上竞争，卫星上天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作用等，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并且思考着中国航天发展的战略问题。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赞叹苏联人造卫星成就的同时，有感于中国的现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在访问苏联回国半年后，毛泽东在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提出发展中国自己卫星事业的战略构想。当时他说，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也搞个把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讲话概括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年年底，毛泽东1958年12月20日写下了《访陆游示而易始》，诗云：人类今贤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韬文日，功绩无望告马翁。这首诗听起来啊，通俗易懂，也是毛泽东直接写到航天的一首诗词，又是毛泽东在为自己已经发表的诗词做注释所写。 在毛泽东的心中，如今人类已经能够娴熟地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了，人类已经把自己活动的触角伸向了太空，整个人类将变成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人民应该和平相处，奔向美好的大同社会。但是可悲的是，在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的高压下，人民不能享受理想社会的美好生活。中国航天人不断地探索奋斗，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终于在毛泽东发出伟大号召12年后的1970年4月24日，把自己独立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天。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以后的五一劳动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研制和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钱学森等代表，跟他们一起看卫星、度良宵，一起收听从遥远太空传来的东方红音乐。但稍稍有些遗憾的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命名并不是来源于毛泽东诗词，第二颗卫星被命名为实践一号，也没有运用毛泽东诗词。当中国的第三颗卫星要上天时，给了航天人从毛泽东诗词中寻找灵感的一次机会，这就是长空一号卫星。1975年7月26号发射的长空一号03型是中国成功上天的第三颗人造卫星，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贺电，祝贺此次来之不易的星舰成功发射。毛泽东对长空卫星的发射非常关注，在他逝世前九天的1976年8月30日还审阅了长空一号05星，也就是中国第六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关于长空一号卫星的命名，我们可以在毛泽东诗词中找到根据。长空这个词在毛泽东诗词中一共出现过三次。沁园春·长沙中有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描写了万里无云的深秋长空，雄鹰振翅箭羽自由飞翔的状态。而在忆秦娥·娄山关里有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月，让人感受到了大雁乘风鸣叫飞越雄关的优美画面。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有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说的是寂寞嫦娥以万里长空作为背景，为烈士的忠魂舒袖而舞。所以您看，长空是毛泽东的舞台，在这里诗人让雄鹰奋勇搏击，让大雁低声吟唱，让嫦娥翩翩起舞。长空拓宽了航天人的胸怀，给了航天人巨大的鼓舞和力量，让中国人的豪气再冲向天。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把杨利伟送上了太空，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但其实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最初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1968年1月8号在第一艘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设想论证会上，中国的第一艘飞船被命名为曙光一号。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计划中断了。曙光号飞船工程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坚持下来，但前期所做的大量技术研究、航天员、航天锻炼员的选拔和初步训练，以及航天用品、食品的研制工作，都为后来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奠定了重要基础。曙光这个词应该来自毛泽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诗句，诗中说：“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在特定的年代，赞颂飒爽英姿的女民兵，描写曙光初照的演兵场，分明在昭示着全世界，面对着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国已经做好军事上的准备，外敌胆敢来侵犯，必将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捍卫主权的意志跃然纸上，强烈的威慑意味不言而喻。 正是曙光号飞船最初的奠基，给中国的航天事业带来了初照曙光，才有了后来载人航天事业的光芒万丈。随着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腾飞上天，神舟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的光辉名字也从此传遍了神舟大地。当神舟五号上天时，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毛泽东1965年5月所做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诗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魄表达了中国人的雄心壮志，也赞美了中华儿女的凌云壮志。您看，可以飞往昔日高不可攀的天上去延揽月亮，也能探入深不可测的大洋去捉拿鱼鳖，然后谈笑风生，高唱胜利凯歌而还。这首词酣畅淋漓地展示了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一切的强烈自信，也抒发了诗人开发太空、征服宇宙的宏大气魄。在做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以后，为这个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一船取什么名称，备受国人和世界关注。当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通过为中国飞船征集名称活动听取了多方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建议用神舟为我国的飞船命名。命名的说明里谈到，从字面上来看，神舟的意思是神奇的天河之舟，又是神舟大地的神舟的谐音，象征着飞船研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是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大协作的产物。同时呢，神舟又有神气、神采飞扬之意，预示着整个中华民族都将为飞船的诞生而无比骄傲自豪。1994年初，神舟这个名字最终从众多方案中脱颖而出，从此中国自主制造的载人飞船就有了响亮的名字——神舟。载人飞船命名叫神舟，而货运飞船则称为天舟。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2017年4月20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7号遥2火箭发射成功，为天宫2号输送补给物资，也是我国到目前为止送入太空最重的载荷，重量达到了13吨。天舟一号在4月27日成功完成了与天宫2号的首次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这也标志着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除了航天器用神舟、天舟来命名之外，还有一款运载工具和航天器两位一体的产品也是用舟来命名的，被称作快舟。快舟系列运载火箭是我国首个具有快速集成、快速入轨能力的小型固体运载火箭，创造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最快纪录，使中国航天发射运载工具由液体运载火箭拓展到了固体运载火箭，这里面蕴含的战略意义可不能小觑。无论是神舟、天舟还是快舟中的舟字，也能从毛泽东诗句里找到根据。作于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游》：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飞舟一词给了航天人无尽的遐想，也给了航天人一种精神上的冲动，这才有了脍炙人口的神舟、天舟、快舟等等神来之笔。200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绕月探测工程立项，工程领导小组将工程命名为嫦娥工程，将第一颗绕月卫星命名为嫦娥一号，接下来又有了嫦娥二号、嫦娥三号以及后续任务。那么中国探月工程飞行器为什么叫嫦娥呢？在神话传说和古典诗词中，嫦娥和她所居住的月宫经常代表着思念、爱慕等等美好情感的意象。像唐朝英俊天才李贺的《梦天》诗云：老兔寒蝉起天色，云楼半开碧鞋白，玉轮亚路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没。 诗人对想象中月宫的描绘可以说是美丽而奇特，在所有写月宫的诗当中独树一帜。毛泽东非常喜爱读李贺的诗，生前对梦天时也多有圈点。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对天有着特殊感情的诗人。蝶恋花打李叔一，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这样的著名诗句把嫦娥的形象深深印在了中国人脑海里。诗人怀念和颂扬烈士的忠魂，带着对人间的热恋，怀揣梦想飞升至最圣洁的琼楼玉宇。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天仙，于是受到热情款待，吴刚捧酒，嫦娥舞袖，诗人的情感倾向也得以尽情而形象地展示。航天人从毛泽东的嫦娥诗中受到启发，把探月之星命名为嫦娥，也就顺理成章。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探测器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11月20日开始传回探测数据。2010年10月1号，嫦娥二号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顺利进入地月转移轨道。2013年12月2日，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将嫦娥三号探测器送入轨道。2018年12月8号，嫦娥四号发射升空，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2020年11月24日，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搭载着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升空，并且将其送入预定轨道，也实现了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探月工程展现了中国航天人永不停息的进取精神和远大的抱负。2015年的最后一天，被人们称赞为长鹰的原第二炮兵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但实际火箭军这个词并非当下的首创。1956年，钱学森在讲导弹概论时在黑板上写下了火箭军三个字。他说，这火箭军啊，也就是导弹部队，是一支不同于现有的陆海空三军的新型部队，是一支能够远距离高准确度命中目标的部队，是现代化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后起之秀。这就是1966年7月1号组建的第二炮兵。第二炮兵有一个著名的综合刊物叫长鹰，从此长鹰也就成了火箭兵的代称。虽然火箭军或者火箭兵在毛泽东诗词里都找不到踪影，但是火箭兵的形象代称长鹰一词却来自于毛泽东诗词。比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当中的六月天兵征抚鄂，万丈长鹰要把鲲鹏缚。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今日长鹰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以及余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有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等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敌斗争时期和长征即将胜利时吟诵的天兵和长鹰的名句，鼓舞了为国家安全铸建的航天人，也激励了弯弓射天狼的火箭兵。1970年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相继完成了飞行试验，1971年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1980年5月18号，洲际弹道导弹向太平洋全程飞行试验圆满成功，从此中国具备了战略威慑能力。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式上，在火箭军授阅方队中有多款导弹公开亮相，从核导弹、常规导弹到核常兼备导弹，从中程导弹到洲际导弹，展示了我国设战并举的强大战略制衡能力，为共和国筑起坚不可摧的和平盾牌。今日长鹰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航天人和火箭兵正用自己的方式回答着这道世纪课题。今天，毛泽东心目中的天兵，在人民解放军征抚鄂的行列中，用冲霄汉的豪气与胆气来保卫着祖国的天疆。 长缨是火箭军的美名，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实力的象征，中国航天人为国铸舰的骄傲。师可以研制，师堪当武器，师支撑梦想，师也表达了航天人迈向宇宙的远大志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挥着精神导弹的作用，鼓舞人们不断迈向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的远方。60多年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历程，本身不就是一首诗吗？在这首辉煌长诗面前，任何优美的语言、任何精美的诗句都显得逊色很多，难以描绘出它动人妩媚和婀娜的舞姿。任何一种曲调、任何一种吟唱都显得相形见绌，都难以越奏出它的绕梁余音和无限风情。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也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毛泽东研究，原作者宋泽斌、刘继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